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圣经，来明白你的话语。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利用这个短短的主日学的时间，再次听到你的话，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你向我们说话，你把启示录的奥秘向我们解明。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
本来呢，这个七个教会内容很多，因为时间很有限，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没有把七个教会讲得很详细。今天我想再来回过头来再来补充一下这个七个教会的内容。我们先简单的看一看这个。好，这是启示录的大纲。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呢，40天升天。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就开始了一个叫教会的时代。在这个教会时代里面呢，有一个启示录呢，就用七个教会来做一个代表。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况。下面一张，看到这七个教会：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这个位于加拉太的这个西部，这个这里是爱琴海，那里就是这个希腊，所以呢，这是地中海。这个七个教会呢，就是位于这个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最边上靠海的地方。那个最大的就是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港口。这七个教会大家再熟悉一下：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好，我们再下一张。你看看这七个教会是这个圣经里讲的顺序和他们的 location 是一致的。先从以弗所开始，他这个灯，你注意他的灯：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这是用七个教会来代表了整个这个希腊的时期，这个教会时期。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七个教会呢，他们这个时代，这个就是解释了，这个就属于解释，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内容，但是呢，人家是这样认为。这个以弗所讲的呢，使徒时代的教会；斯美拿讲的呢是受迫害的教会；别加摩呢就讲的是国教时期，就是罗马皇帝信了耶稣以后开始那个国家跟教会联合；推亚推拉呢是教皇的这个时期，这个是最长的一个时期，整个教皇在这个欧洲呢就是掌权；沙迪呢是宗教改革的时期；菲拉铁菲呢是复兴宣教的，就18到19世纪；老底加教会呢就是近代教会的时期。这个解释呢，我这样评价，这个解释呢很有意义，帮助你记忆，也帮助你体会内容，但是这个解释不能作为这个圣经的最根本的解释。他这个是把这个教会的情况描述一下。以弗所教会很热心爱主，广传福音。这个斯美拿教会呢受迫害，当时罗马政府对这个基督教迫害最厉害的就是这段时期。那国教时期呢，就是君士坦丁给了一个宗教自由，就是 religious tolerance， 最后呢成为罗马的国教，与政治拉上关系，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么教皇时期呢，就是教会最黑暗的时期，赎罪票、拜圣像、拜偶像，其他种种错误的教导纷纷产生。那个沙迪时期呢，就是教会纯正的信仰呢，通过从天主教那里脱离出来，得以保存，脱离了教廷的败坏。 那个菲拉铁菲呢，就是复兴教会时期，那许多兴奋奋兴布道家，像约翰威斯里，像爱德华兹这些，等一下我下面会简单介绍一下。那么老底嘉教会就是教会，就是今天的教会，受物质主义、民族主义影响，变得不冷不热。那么重要的是在这里劝导，这个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应该怎么办？这个都是圣经里的话。对以弗所教会，你要回想，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否则要把你的灯台挪走。第二呢，对斯美纳教会，因为他在受逼迫，就鼓励他，你要务要直使忠心，不要害怕。对别加摩教会呢，你要悔改，否则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对推亚腿拉，要悔改，持守你已经有的。第撒底教会，回想遵守悔改警醒，否则主要像领到你像贼来到一样。对菲拉铁菲也要持守所有的。对老底嘉教会，要向主卖火炼的金子，卖白衣，卖眼药，悔改要发热心。所以大家如果注意一下的话，这个字你看红字出现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撒迪教会、老底嘉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核心的问题是一个悔改的问题。好，我们下一讲。今天呢，因为这个全部要讲七个教会呢，很费时间，所以我今天就挑这两个教会，我们来这个看一下。你看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这都是圣经里面的关于基督的这个形象。对这个教会的赞许，对教会的责备，对教会的劝导，对教会的应许，啊，很有趣的。如果比较这两个教会的话，腓拉铁菲教会他没有责备，老底嘉教会他没有赞许。你看这两个教会的对照非常清楚，一个就是很好，没有责备；一个就是很坏，没有赞许。基督的形象，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门开了没有人能关。那个老底嘉叫那位阿门的，就是耶稣，就是阿门的，就是诚心真实的啊。我们现在呢，这个是大概一点内容，我们先看下面一张。腓拉铁菲的教会情况再看一下。它是位于小亚细亚吕地亚省内，在七个教会中，他和斯美纳教会成为一对，是唯一的两个教会没有被主责备的。那个斯美纳教会呢，是正好对应那个被迫害的教会，而这个腓拉铁菲教会呢，对应着大复兴的教会。他们呢，是这个腓拉铁菲在以弗所教会的东边那个平原上。目前的这个腓拉铁菲的古迹呢，已经剩下没有多少。重建新城的时候，对这个很多古迹破坏非常严重。我们来看看这个留下的古迹。下一张，这就是腓拉铁菲的一个石头棺材，这上次大家看过的啊，这个是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城墙的这个遗址。我们再看另外一张，这是一个城楼的门楼，旧建筑的门楼。这两张可能是最典型的这个腓拉铁菲教会的这个遗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就是这个。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好，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七到第十节，这个圣经里对腓拉铁腓的话。这个话里面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为什么神对腓拉铁腓教会有这样一个赞许，有这样一种这个称赞呢？就是因为知道他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神不是要求一个教会非常完善、非常完美，好像这个没有一点缺点，神才赞赏你。神只是看到这个腓拉铁腓教会，他略有一点力量。他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曲解我的名。所以神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哎呀，这个应许实在非常宝贵。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非常的这个受到鼓励。就是我们为神工作，去侍奉神，神自己保证说，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没有人能够关，没有一个包括魔鬼都关不了这个敞开的门。那么他就这样说他了，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句话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下面就专门要来讲这句话的意思。好，我们就这个简单过去下去。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对应一下，看这个十八世纪这个所谓大复兴时期的那个教会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我这里呢举了两个最典型的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这个人呢叫 Jonathan Edwards， 他生于1703年，死于1758年，所以呢他只有五岁。他呢另外一个人也跟他同年生的，1703年，到死于1791年。所以这个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英国的，这个叫约翰威斯利。这两个人被称为十八世纪大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大家上次我提到了，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知道这个十八世纪这个大复兴的情况，复兴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我们很多人因为进到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所以大家不大感受到那个火热。我们来看看那个Jonathan 的这个情况，是吧？这个 Jonathan 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奉信家，也是一个美国这个一个神学家。他出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大家不知道听到过没有？就叫《Religious Affection》，中文翻它叫《宗教的情操》。宗教的感情，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宗教没有感情，那就是哲学。”宗教是充满着感情的。所以他曾经讲过一次道，这个讲那个罪人，这个真是走在这个滑脚的，就是下面的路是滑的。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引来这句圣经。当他讲这个道的时候，下面的人都在，每个人都在这个感觉到自己在滑。所以有的人就拉着椅子啊，怕自己会滑走，有的人就抱着那个柱子怕滑走。你可以看到那个教会的气氛，那真是圣灵在感动，是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在滑，所有人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站。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开始了美国大复兴的时期。今天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明天美国今天的基督教这样的保留下来？你看欧洲很多的衰落，很多地方这个基督教的衰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这个大复兴时期，这个开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坚固的基础。我们今天享用了美国基督教，享受了这个大复兴时期。所以你今天去参观很多的退休会，你知道很多退休会的营地就是当年的退休会，当年十八世纪开始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退休会运动。很多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会友都参加了退休会，在退休会里面悔改，在退休里痛苦，在退休会里面这个奉献，那真是大量的奉献，一下子把这个退休会这个营地买下来，一下子把另外一个退休会。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所有的退休会的营地，就是当年这个 这个大复兴的成果，现在都变成基督教的一些财产，都是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一下子感动，就是我在退休会里就是决志，我在退休会里奉献。好，这个约翰·威斯里又是另外一个这个例子，他在英国，他一个人开始传福音，骑着马到处跑，所以他有人把他称为他改变了整个的英国。当时英国跟法国一样的腐败，但是法国最后用大革命，用杀人流血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封建的王朝，但是英国没有变动。为什么？因为 John Wesley 的传福音， John Wesley 的这个布道改变了整个英国。那时候当布道开始的时候，酒吧都关门，酒吧没有人去，很多这个娱乐场赌场都自动的关闭，整个的英国改变了。所以你如果要有机会学学这两个人的传记，你可以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菲拉铁菲教会。你略有一点力量，你没有气节我的道，所以神要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么今天这种大复兴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没有人在讲，很多人正在期待，很多美国人都在期待是不是再复兴。格培里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美国的大复兴这个要再来，21世纪或者20世纪的大复兴再来，应该在什么地方开始呢？格培里牧师说应该从华盛顿州和 Oregon 州开始。为什么？因为华盛顿州和 Oregon 州是美国做礼拜的人数最少的，是基督教最薄弱、魔鬼势力最强的。那些人比较安逸，生活比较安定，他没有这种信仰，没有这种信仰的需要。所以如果这个复兴会发生在美国，那么一定要在魔鬼这个势力最强大的地方来一个攻破，大家都可以看到当年这种大复兴的面貌。我自己个人呢不知道，不能肯定是不是再会，历史上再会，因为这个到了老底家教会就结束了，是不是再会有大复兴的事情，这我不能肯定。但是我见到小局部的大复兴，我确实见到，那是在1995年，大概就是在这个美国的芝加哥这个部分，就是在惠特Illinois 惠特那个神学院发生了一个所谓局部的大复兴，当时在美国非常轰动，很多人就特地跑到那里去看这个大复兴的面貌。那个发生在一天晚上，他们这个神学生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以后呢，就是有的神学生呢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实际上虽然是神学生，但是我还在我的宿舍里，在我的房间里还有很多那个淫乱的书，所以他就把淫乱的书就搬到这个讲台前，他就像当年这个以弗所焚烧那样，他真认罪，在大家面前公开认罪。这个一个行动鼓舞了整个神学院，结果呢他一个人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讲台上认罪呢，下面起来一大批人，也一个一个到家里把自己这个肮脏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都拿出来，这个讲台前堆得满满的，做见证的人就排着队，不像我们现在做一个见证，一个人坐上去慢慢下来，现在都是排着队做见证，一个个排着，你知道一直做到什么时候？从晚上8点钟一直做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复兴的样子，这个就叫大复兴。那个人正是心里火热，正是撕破脸皮要悔改，在神面前痛哭流泪，我要改变。而且后来这个神学院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个不仅当天晚上通宵这个祷告会，变成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第三天晚上继续进行，这股洪流已经是这个正常的这个时间表不能够这个进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大复兴啊！这个菲拉铁菲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给我们看到大复兴是神非常看重的，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悔改。好，我们再下面马上看到老底家教会，再过来老底家教会呢，它位于小亚细亚的莱库斯河旁一个山谷中的丘陵地带，距离哥勒西呢只有几公里。所以他保罗在这个哥勒西这个书里面，大家记得吗？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信你们也要转给老底家人看，老底家的信你们也要看，因为他跟哥勒西很近，所以这个信呢 哥罗西跟老底家呢，就大家分享。这个它是一个交通和商贸中心，它的羊毛制成品和治眼药的这个治眼睛的这个眼药呢闻名的。所以你看这个这个神的话就是说，你要买眼药，你要能看见。实际上你虽然自己能够制造眼药，但是你心灵的眼睛没有看见，你要悔改。好，我们再看下去神对老底家这个老底家的这个旧城的情况。我们下面一张，好，这是老底家遗址中的一个拱门啊，这个门哈、已经基本上已经下面没有了，但是上面它的那个弧形还在啊。再下面一张，这是老底家的一个旧城的遗址，这你可以看到它是还是当年是蛮繁华的。现在我们就看看神对老底家教会的这个信息。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我们注意 这句话，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个热心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热心的对面是什么呢？那就是温水，像温水，也不冷也不热。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也就是20世纪二十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个象征，英文叫 indifference。这个 indifference 呢是最厉害的，比其他还厉害。你反对基督教，像保罗、扫罗开始反对，他最后悔改，他变成一个积极传福音的人。啊，你要么很热心传福音，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就是也不冷也不热，温吞水。你说他这个不要吗？他要的。你说他要的吗？他又不要。耶稣这个教会的元首基督说，我要把你吐出去。神要的是热心，所以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神称赞他，就是他的热心像火一样在燃烧。你看到吗？耶稣当年在世界上，人家说他是癫狂的。保罗当年在世界上，人家说他是什么？是癫狂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评论人家是什么？就是叫什么落魔了，是吧？我们常常很热心的人，我们别人称他一句话，这个人着迷了啊，信的有点这个落魔了。当然，我们需要完整的这个真理，我们要平衡，但是热心非常重要。没有热心，就是 indifference， 就是不冷也不热。基督说：“我要把你吐出去。”好，我们再往前看。好，这我们现在就是要比较这个 Ecclesia， 我们就要讲的比较，今天稍微要稍微，稍微这个有比较高一点啊，教会灾前被提的根据，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关于这个启示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到底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所以很多有不同的看法，很多有不同的争论。我今天呢，稍微把这个东西呢讲的稍微多一点，当然也不可能很多，给大家有一个很初步的概念。好，有一种呢叫灾前被提，就是在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之前呢，教会就被提，叫这个叫 pre-tribulationism。 tribulation 就是大灾难，在大灾难前被提，就是叫 pre-tribulationism。 好，再来一个。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灾中 mid-tribulationism， 就是在灾难进行的，我们 下一次课就开始讲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是很可怕的啊！这个大家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厉害这个程度，圣经里面讲的非常，从这个启示录第这个第六章开始，非常生动的把这个大灾难描绘出来。那么一部分人认为是要在大灾难中被提，一部分人认为是大灾难前，就是基督徒基本上不经过灾难。好，第三个就是在大灾难后被提，那就是基督徒 全部都要受到那个tribulation。 那么我们呢看看这个，今天大部分的这个福音派教会呢都认为呢是要在教会要在灾前被提的根据是什么。下一章我们先看看宣道会的立场，我们把宣道会这个信仰宣言第十一条1986年通过的这个十一条是这样一个内容：我信主必随时再来，是具体的，是可见的事实，并且千禧年前再来。那这个就是宣道会把自己的立场讲得非常清楚，它是千禧年，由千禧年的，而是千禧年前这个主耶稣再来。这是信徒有福的盼望，也是重要的真理，因此他要激励我们信徒过圣洁的生活及忠心的侍奉。这个对千禧年国度也有不同的看法，对大灾难的这个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一般来说呢，千禧年耶稣再来的话，这个跟那个灾难前的这个比较都是相吻合的，所以一般赞成这个千禧年前的和这个 pre-tribulation 是很接近的。我们来看下面，我们现在就要看看这个腓拉铁腓教会。走在腓拉铁腓教会里面提到有三个应许，两个没有明说，给得胜者，一个是给得胜者的，就是说应许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们免去试炼。所以这句话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理解，这个最普遍的理解呢，就是神要给一个不幸的世代有一个刑罚，这个刑罚就是但以理书12章1节提到的那个艰难的时候，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艰难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啊，受到苦啊，一般人碰到一点困难，这是前所未有的，所谓史无前例。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也说到，这个灾试炼时期的灾难是自神造万物之后最厉害的一次，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马可福音13章19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啊，我们称叫 tribulation， 不是一般的 pain， 一般的苦难。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2节提到，这个时候也是敌基督最作恶的时候，就是敌基督有一个叫敌基督的概念啊，等一下我们还会介绍，就是他冒充自己是基督啊，他要彰显跟基督一样的能力，他是最猖狂最作恶的时候。这个大灾难的审判在启示录都提到第6到19章。现在的问题是，信徒免去这个试炼， 到底是指什么？是智人受是别人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在世界上审判，那么就叫灾前被提；或是指世人受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世上得审判，一起，但是神的能力保护我们，不是不会受害，而是这个不会像别人那样软弱，信心不会软弱，也不会离弃神。这就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在大灾难时期我们跟大家一起过，但是神保守我们，神的同在；一种呢是神会把我们接走，脱离这个大灾难。像我们看看下面十条理由。第一条，七年大灾难的试验不是给信徒的。好，再来，因为这个普天下人这个词在启示录一共出现十一次，在这个腓拉铁腓出现一次，在这个第六章第十节住在地上的人，八章十三节住在地上的民，十一章十节住在地上的人两次，十三章八节凡住在地上的拜兽的那些人等等，一些是下去。所以呢，这些人从出现的地方上下文来看，住在地下的人都是，或者普天都是泛指不信的人。所以信徒呢就不应该在大灾难中，因为这个审判是给不信的人，包括不信的犹太人。再下去，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不是指世上某一个地方的灾难，这个灾难是全球性的，是史无前例的。这个试炼 testing 原文是 perasmus 是指大的灾难，这个是希腊文 perasmus 是指大灾难，不是一种小小的我们平时受到的那种苦难。最大的可能是指主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将发生的七年的大灾难。下去，原文说要保守免去，这就是 keep friend， 就是有远离 away friend 的含义。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主的保守是要叫信徒可以远离大灾难的刑罚，但是主当然也可以保守我们在灾难中不受到这个灾难的审。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主在约翰福音里应许保守信徒脱离那恶者。耶稣说得非常清楚，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个时候用的是脱离这个字，脱离恶者就不是指逃避恶者，所以这是两个概念。在这个约翰福音用的是一个脱离罪恶，就是你虽然在恶人的势力下面，你可以脱离恶者，不是指脱离势力。好，在下面，但是在启示录三章十节的时候，它是应许全世界受患难的时刻，是这个 the hour of testing 将要来的，信徒保守蒙保守的免去那个灾难，是免去，重点是在免，所以它跟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有不同。再下去，第三个理由，许多经文都应许了教会，也就是指信徒可以免去将来的愤怒。神没有预定我们受刑罚，神是预定我们得拯救。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神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那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将来这个愤怒，这个就是大灾难。这个耶稣，这个神的愤怒和神的管教是不同的。好，再下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呢，他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他是要拯救我们脱离。再下去，第四个理由，说大灾难呢是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为了要使他们悔改。但以理清楚地说明，这最后的一个期就是七年，是为以色列本国之民和圣城所定的。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是特别为大灾难是神审判地上的恶者及不信耶稣人的时刻，不是为教会所设的。下面第五个理由，大灾难是为是要目的是什么？是要他们悔改。但以理清楚地说明，这最后一个期是为以色列本国子民和圣城锁定。大灾难也是神审判地上的恶者及不信耶稣人的时刻，不是为教会所设。第六，教会如果要经过七年的大灾难，那么必定要蒙受杀害。教会没有在大灾难前被提，那就要尽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必定要蒙受杀害。这个下面我们谈到那个大灾难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灾难非常厉害。启示录六章开始一直到二十，马太福音二十九节说，圣徒都有被杀害的。这些圣徒是指教会被提以后才相信耶稣的人，就是教会被提以后还有人继续相信耶稣，所以他们还是可以这个得救，但是他们要受到这个杀害，要受到这个大灾难的。启示录三章十节明明应许教会蒙保守免去试炼，只有在大灾难前被提才能免去。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启示录六章十六节说，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就是在大难中，人都是到了一个非常这个 frustrate 非常绝望的时候，就对山说，倒下来吧，把我们这个压死算了。所以这个大战呢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启示录六章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那就是说在大难中没有人能够站得住。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七个理由，我们特别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讲到主再来的，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次序，这个次序也非常重要。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说，教会先被提，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灾祸来临，好像灾来一样。这两章圣经的次序告诉我们，教会是先被提，然后灾难才来。下面第八，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信徒，这个我们以后学到启示录可以看到，一个有一个一千年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还有很多是信耶稣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教会被提是在七年的灾难之后，那么被提的信徒都到耶稣那里去了。那个时候在地上呢，七年大灾难要结束了，许多人都死去了以后呢，他们都被提到这个这个活的都提了，所以没有这个殉道的，只有信耶稣的人才会留在地上进入千禧年国度，不信都要被提去受审判。所以教会如果在大灾难以后才被提，那么主再来的时候地上就没有相信主的人，因为都被提了。那么只有在大灾难前被提，那么在灾难中间还有人信，所以他们也可以这样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一个理由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四到十九章专门讲大灾难的情况，完全没有提到教会，只有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提到七个教会，从此以后的对教会就静默了。接下去最后一个理由，教会在大灾难前被提是神的恩典，不是人可以靠行为来换取的赏赐，也不是我喜欢被提，要在大灾难被提我就被提，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兴趣，也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己要为自己说话，而是神的一个恩典。神的应许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因为这个腓拉帖菲这个教会呢，这个腓拉帖菲这个城呢是常有地震的，所以这个对腓拉帖菲 这样讲呢是很有现实的意义，告诉他们你这个地位是稳妥的，是安全的。好，我们再下去。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好，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四章了。这个我们前面三个七个教会的这个内容就基本上到这里结束。然后呢，现在神要给约翰看那个以后必成的事，那就是大灾难开始。所以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专门要讲这个大灾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启示录一个很中心的内容，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神绝对不会说像一个和事佬，像一个老好人，糊里糊涂，是吧？你怎么做，你怎么讲，你怎么行都可以。我们要看到神的审判是非常厉害的。当你读完启示录这个从第四章开始一直读到第十九章，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七样这个印，七样号，然后七个碗，那个灾难的程度严重性，真是。所以有不少的人看了启示录以后他就悔改了，信耶稣了。我知道有好多人他看了启示录以后，他知道这个神真是轻慢不得。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把神当成一个很简单的啊，他爱怎么我爱怎么对待他就怎么对待他。你要小心的，你不要太，我说一句实在的话，很多人是很聪明的，但是不要聪明到一个程度，聪明反被自己所误。神已经预备好了大灾难，我们叫它叫 Great Tribulation。 这个 Great Tribulation 是有史以来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灾难的程度是非常可怕的。那么美国呢，很多人很喜欢这个看这个灾难问题，因为他们喜欢恐怖片子嘛，喜欢这个什么惊险片子，所以就模仿了拍了好多电影。那么我本来想在下一次呢给大家看一部这个就是这个叫 Left Behind， 但后来我发现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它上面有一个警告，不允许在 church 的这个任何的地方，又是因为这个是等于是违反了这个叫什么版权是吧 copyright。 所以本来我想给大家那个是很恐怖，我自己看了都很恐怖，所以大家只能自己，如果你要借我借给你，你自己拿回家去看。那么我想办法把里面的一些镜头这个某几个镜头这个给他这个 copy 出来，然后在这个 PowerPoint 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